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6月25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五眼联盟加强安全合作应对新挑战。纽约州初选星期二登场，缺席投票创历史新高。1122万人已受灾，长江中下游将连降十日雨。印中两国军方同意边界军队脱离接触。白宫新闻官将出任川普竞选发言人。蓬佩奥指售台 F-16 完全适当。美商务部长表示华为禁令无漏洞，将积极执行。巡视边境场兴建成200英里，川普说从未好似咁安全。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23号表示，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这五个国家组成的五眼联盟的国防部长和国防大臣22号至23号召开了视像工作会议，并且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加强有关国家安全防御方面的事务和安全合作，应对全球秩序面临的新挑战。五国决心在拥有共同利益的事件上加强国防和安全合作，支持并且维护正面临更多挑战的稳定和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国防部长都同意经常开会处理现存以及新出现的安全挑战，推进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的共同价值观。有评论指出，今次会议是在美中之间和澳中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进行，备受关注。纽约州民主党党内初选在星期二登场，选举包括党内总统初选、国会、州份和地方选举的初选。由上周六点开始，大家就来到这里投票，但是来投票的人并不是很多。咁可能部分係因為今年係歷史上第一次所有紐約人都可以進行缺席投票。據統計，有大約170萬選民選擇缺席投票，因為除了拜登之外，其他參選人已經退選。總統競選冇太大實際意義，不過國會席位嘅初選就較為激烈。另外，選民亦都將會投票選舉紐約州嘅州參議員同埋眾議員。以及皇后区的区长。今年由于缺席选举的缘故，选举结果的出炉时间比往年要较为推迟。据中国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十日中国大部分地区都会降雨，长江中下游有持续性暴雨，中国西南部持续落暴雨，6月22号至23号有80年以来最大的洪峰通过重庆綦江，造成当地严重灾害，灾民人数由初期统计的4万人，一日之后扩增到21万人。贵州暴雨更加造成多人死亡，街道变瀑布。而据中国相关单位的研究判断，下一步可能暴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截至23号，官方统计暴雨已经造成广州、贵州、广东、湖南和江西等26省市区总共1122万人次受灾，其中571000人次紧急转移安置，213000人次需要紧急生活救助，9300多间房屋倒塌，171000间房屋有不同的程度损毁，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86万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41亿人民币。长江中下游已经有980座水库紧急泄洪，当中有多座大型水库。中共方面星期二证实，印度和中共军方星期一在印中边界举行军长级会晤，双方达成双方军队脱离接触以避免冲突或者冲突升级的协议。据印度媒体报道，星期一的会晤是应中方的要求举行，会晤在边界实际控制线中共的一边举行，持续了将近11个钟头。印度方面提出要中共限期由加勒曼河谷地区撤军，撤退到今年四月的位置。另一方面，印度国防部长将会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国防部长，预计双方将会讨论的问题包括印中边界问题。新德里希望俄罗斯提前交付印度购买的俄罗斯 S-400 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希望购买俄罗斯制造的苏-30和米格29战斗机。据知情人士星期二证实，白宫副新闻秘书长吉德利的工作正转向川普总统的连任竞选活动，他将会担任川普团队发言人。吉德利一直是川普政府的重要影视形象之一，特别是在前新闻秘书桑德斯在一年前离职之后，他是白宫新闻机构任期最长的官员之一。他早前曾经为阿肯色州州长哈克比和前参议员桑托勒姆的2012年总统竞选工作。吉德利被调派到竞选阵营，标志着最新的人事变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3号透露，中方在美中夏威夷会晤期间对美国售卖 F-16 系列战机给台湾表达不满，他就强调对台军售完全适当，同美国历任政府的做法一致。蓬佩奥还透露，中方不满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海军在印太区域行使自由航行权，美国就清楚表明未来会持续这做。蓬佩奥表示，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以及过去两年半闪烁要做的事，美方会持续进行，以确保美国人民持续享受自由、安全和繁荣，不会被中共所危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表示，华为最新的禁令没有漏洞，美国政府将会积极执行，防堵试图违规的厂商。今年五月，美国修改外国直接产品原则，扩大华为禁令范围，要求使用美国设备或者技术的晶片制造商，即使在国外制造，向华为供货亦都必须申请许可。据《华尔街日报》6月21号报道，这项禁令实际上涵盖了全球所有高端晶片制造商，将会直接重创华为智能手机和 5G 等主要业务。早在去年，美国商务部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已经将华为和它的68间子公司纳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星期二，川普总统前往亚利桑那州参观新修建的边境墙，而庆祝该项工程的建设达到了200英里的里程碑，并且出席了在亚利桑那州油马市举行的圆桌会议。参加圆桌会议的包括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代理局长摩根和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川普在会上表示，我的政府比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努力保护我们的南部边境，我们的边境从来未有好像现在那么安全。在2016年竞选期间，川普承诺他将会在南部边境修建一埲伟大的墙，以减少非法移民和毒品进入美国，并且要墨西哥为这埲墙埋单。这个誓言是他成功竞选的核心内容之一。摩根星期二表示，随着新边境墙一英里一英里地增加，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特别是边境巡逻队的行动能力亦都正在增加。
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备受港人尊敬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星期二就人大港区国安法草案说明发表声明。李国能指出，港区 国安法案件在特别情况下由大陆审理以及由特首指派法官审案会损害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同一日，香港大律师公会在一个月内第三次发表声明，对香港特首有权指定法官负责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表示忧虑。声明说，如果落实这项安排，将会是史无前例的削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独立。香港大律师公会强调，司法独立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的基石，并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法官的任命是基于专业资格及相关的经验。第二，在法官任命过程中，政府只有最低限度的参与。第三，处理法院事务及调配资源，包括指派案件的主审法官，应交由司法机构自行决定。由于美国独立日将至，今年7月4号全美各地将按照惯例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不过纽约市在今年的独立日举行的烟花表演将与往年有所不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宣布，纽约计划从6月29号开始举行多场5分钟的烟花表演。报道说，为防止人群聚集观看，当局不会公布烟花表演时间。另外，由美市百货赞助的活动亦将在7月4号独立日当日作为最高潮的压轴节目，其中包括帝国大厦上空烟花表演和 NBC 广播公司的音乐嘉年华表演。预计民众将在社交距离和健康保护指南上参加今年的庆典。在澳洲和中共双方冲突升温之际，根据24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澳洲民众对中共当局的信任度跌到历史新低。悉尼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所做的调查显示，仅有 23% 的澳洲人相信北京会在世界舞台采取负责任行动，这个是历史最低水平。相较之下，2018年真是 52%。 由于澳洲封杀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并公开抱怨中共试图以间谍活动及操弄影响力来接管澳洲政治体系，同时都要求对武汉病毒疾病大流行的起源和应对方式进行独立调查，种种举动都明显和中共当局分道扬镳。在罗伊国际政策研究院的最新调查里面，94%的受访者表示希望睇见澳洲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82%的受访者则支持制裁涉及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前美国中情局情报官员 Fox 新闻撰稿人丹尼霍夫曼星期二发文对中共国企在德州建立风力发电厂的项目表达了担忧。2015年初，新疆广汇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GH 美国投资公司在德州巴尔韦德县购买了超过13万英亩的地产，建造风力发电站。霍夫曼星期二在文章中警告说，这个项目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霍夫曼说，新疆广汇集团会根据中共的要求搜集有关美国边境安全行动的情报，并介入德州的关键基础设施。此外，中共还可以利用这座风力发电厂作为掩护，搜集附近的美军卢克林空军基地的情报。那个基地是美国空军的主要训练地，每年有几百名飞行员在那里毕业。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的新闻速递。
中共肺炎疫情正在北京蔓延，令这个中共的政经中心城市几乎被封闭。 台大工卫学院副院长陈秀熙针对呢项疫情考核，喺中共全国两会结束后爆发做出耐人寻味嘅评价。北京官方连续56日通报冇本土个案后，终于喺6月不得不承认疫情已经爆发，并指新发地市场为源头，三文鱼可能系祸首。但早前已经有人将疫情爆发嘅时间点同被拖延至5月底先至召开嘅中共全国两会相联系，怀疑北京第二波疫情早喺两会前就已发生，但官方疑似为咗维稳，便一直强压至两会结束。陈秀熙昨日亦提出，从北京疫情研判分析，可能6月初甚至6月前当地就有感染，但拖到6月中旬先至大规模爆发，就特别耐人寻味。而北京在两会后才发生群聚，亦与病毒特别容易感染政治社交领袖的情况不谋而合。陈秀熙仲强调，在北京封锁前是否已经同武汉一样走出了500多万人，有多少感染者可能散至各地，具体数字恐怕已不可评估。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6月16号于上海召开的疫情防控机制调研会上，曾提出北京早在两会前就出现潜伏疫情的讲法。高福认为，病毒会在阴暗潮湿等环境潜伏，再突然传给很多人，因此北京这次的疫情很可能不是5月底6月初出现，而是在5月初就悄悄蔓延了。这一讲法直接打脸北京当局，特别是习近平的亲信蔡奇，因此曾引起疫情引爆中共派系内斗的猜疑。责任编辑袁明清，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截至24号，北京爆发第二轮中共肺炎，疫情仲喺度燃烧至其他省市。中央气象台又预警，未来10日，中国大部分地区均有降雨，长江中下游有持续性强降雨。中共国家防总嘅长江流域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上披露，截至6月23号，今年嘅洪涝已导致广西、贵州、广东、湖南、江西、重庆等26省1122万人受灾，861000公顷农作物受损，直接经济损失241亿元。疫情尚未了结，洪水灾情接二连三出现。成都的温先生感叹：今年真系多灾多难，而家疫情同洪水同时降临，让中国人无法生活。温先生表示：而家又有疫情，又有洪水，中国人而家系唔可以生活啦。上班嘅而家早就已经复工，但系而家因为前段时间嘅疫情，而家经济效益都唔好，降工资亦好，点都好，就好似换咗一个工作，真系冇办法。呢一次疫情实际上而家系逐渐无法掩盖，前段时间先至解除咗量体温、搞门卡，而家呢2日又开始量体温，证明呢个疫情而家可能系特别严重。我从春节到而家出门全部都是步行，戴口罩是不得不戴的，亦好少出门，疫情看来是厉害了。进入梅雨季后，湖北接连遭受4年强降雨冲击，湖北省内23号早上就有680座水库超出了防洪限制水位，同22号超出防洪限制水位的水库数量相比，增加了近40%。中共国家防总23号召开长江流域防汛工作视频会，要求各部门加强洪水防御，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监测预警等。居住在湖北省孝感市的周先生告诉本台记者，他已经准备好救生衣和囤好粮食。周先生表示，孝感连续落了应该有1个星期的雨，雨落得比较大，现在就看长江上游的情况怎样，然后各州坝、三峡大坝能不能够顶得住，顶不住的话可能会受灾。因为这个各州坝的水一发落来，发落来可能就是比较大级别的洪水。我们家住12楼，如果不是直接的洪水冲撞的话，应该说这栋楼可能都是冲不坏的。不过我都是买了一件救生衣，然后家储备粮食也有200-300斤，但是到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水、有没有电、有没有气，这个就难讲了。6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地区持续暴雨，三峡大坝上游的重庆綦江流域22号出现80年来最大洪水，而未来3日强降雨将横扫南方10多个省市。 武汉的张女士非常担心，如此大的降水量将被长江和危危可及的三峡大坝带来巨大压力，一旦溃坝，老百姓无路可逃。张女士表示，如果是溃坝的话，就有五六亿人受灾，你根本就无处可逃。这段时间我日日都在关注，大坝就好像一把利剑挂在头顶上，随时都会有跌落来的可能。我祈求上苍保佑中国老百姓，因为中国老百姓的灾难太多了，受灾的一些地方洪灾有些连房屋都冲走了，一辈子的心血都没了，看到后我好心酸。我们这边绝对会受到影响，这边肯定会有一米高的水。我认为这个三峡大坝的事，现在发生的这种洪灾，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人祸，天灾只能算是一部分，现在我们亦无计可施，你说我们要逃到去哪呢？根本就无路可逃。大陆媒体人蒋先生认为，三峡大坝的问题肯定是很多，并且还是比较严重。其实很多人都在担心三峡大坝溃坝的危机，不理是水利专家，定是民间人士，定是一些官方人士，社会上都在议论，都在议论三峡大坝，但是都不见官方报道。三峡大坝坝基已经变形移动，不理它移动的大小，那讲明这个坝基是不牢固的。蒋先生表示，一旦发生溃坝，那是相当可怕的，将会一直染到南京到上海，可能要将中国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都要送到东海。坝基已经变形，已经移动，这个已经是事实，很多人都在担心，担心这个大坝出问题，究竟怎样现在不知道，所以这个肯定是一个巨大的炸弹，并且这个如果说一旦发生事故是相当可怕的，相当惊人。最近的暴雨就有些太可怕了，特别是说这个几百毫米的暴雨，如果说全部聚集到三峡大坝，并且报道中话这个已经超过大坝储水警戒线两米多，如果话这一场暴雨全部涌落嚟，会不会溃坝呢？会不会就将这个大坝全部掀翻？但愿不要出问题，其实出不出问题只有天知道。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重庆洪灾变网络敏感词，官媒亦严控报道。重庆本周遭遇洪灾，但是不但官方媒体没有详细报道，强行冷处理，就连网络上的信息亦被以不准发布不负责任信息为由筛查删除。受强降雨影响，重庆祁岗、江津、彭水、南川等地22号均迎来了过境洪峰。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星期一甚至发布1940年建站以来首次洪水红色预警。江津的贾字镇和广兴镇、南川的明玉镇、彭水梅子亚镇、祁岗城区及部分乡镇受灾。有重庆网民上传自己拍摄的22号上午的灾情短片，视频中可以看到带着黄色泥沙的洪水滚滚而下，重庆市滨江路一带一楼已被淹没，有汽车在洪水中漂流，铁路横梁被洪水冲断，一栋三层楼高的房屋被卷入洪水，岸边的人大叫，哎呀哎呀，房屋冲走了，没了没了，铁路都冲断了，冲到河入边了。网友说祁岗的水位仍持续上涨，但是这些视频被审查发布受阻。有网民发帖披露，重庆市公安机构已经紧急通知，如果发现在网上或公开场合发布对信情不负责任的消息，一经查实立即逮捕发办，绝不姑息。同时官方媒体甚少报道当地灾情，而且将重庆信情的信息放在不显眼的位置，就好像两星期前华南水灾的低调处理手法一样。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网民朱女士说，重庆发生了80年来最大的洪涝灾害，官方既没有对灾民做出实质帮助，亦看不到官媒报道。她说连日来的暴雨，很多的城市和乡镇都在一片汪洋之中，有些网友将这些真相发送到网上，被重庆官方压制并掩盖，认为这个揭真相的人是有罪的，我觉得太不应该了。重庆法律学者朱建生则表示， 当局每一次的封锁信息都是为了掩盖其无能，以便维护政权稳定。他通过对信息的封锁掩盖他在这方面的无能。面对这么重大的自然灾害，往往需要政府的合理措施、官方的救灾措施和民众的自救结合起来，才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他认为官方封锁消息令民众深受其害，当局封锁这种信息，民众无从判断要怎样做才更安全，所以民众的主观能动性难以发挥。每一次重大的灾害，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害。所以说当局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将救灾的工作做好。以上新闻由希望之星广播电台紫慧报道。从经济依赖到当下风险，澳洲人对中共政权信任度狂跌至两成。受中共病毒疫情和香港等议题影响，澳洲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年度民调结果显示，澳洲人信任北京政府会在全球扮演负责任角色的，从两年前的 52% 大幅下降至仅有 23%。而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不信任度则高达 77%， 信任度跌至只有两成。洛伊研究所6月24号发表年度民调，这项已有16年历史的民调显示，澳洲人现在对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共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只有 23% 的受访者相信中共非常或某程度上对世界是负责任的，和两年前的 52% 相比大幅下降。并且澳洲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不信任度达 77%， 仅次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 94%。 而赞同澳洲和美国在安全议题上结盟的比例上升 6% 至 78%。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长曼克尔·库里洛夫就此指出，中共虽然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澳洲人对中共及习近平的信任度已陡然下降。94% 的受访者认为澳洲政府应该发展多元贸易，减少对中共的依赖。视中共为贸易伙伴的比例亦从2018年的 82% 下降至 55%。 墨尔本大学中国研究高级讲师林慕廉表示，考虑到新冠疫情和它的中国源头，这一次民调结果并不令人惊讶。林慕廉指出，随着越来越多人受到新冠病毒影响，怨恨将会增加。他表示，如果中国当初更迅速和透明地行事，很多澳洲人的生活将大为改变。据洛伊研究所的研究员卡什姆指出，这一次调查结果是其研究所历来最高的民调数字，表示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已由经济繁荣的来源变成对澳洲的风险。据报道，这次民调在今年3月下旬进行，共2448人受访。当时受访者虽考虑了中共病毒疫情，但因还未发生近月的澳洲关系进一步恶化，及中共警告中国人谨慎考虑赴澳洲留学等事，因此这一次民调结果没有考虑这些因素在内。以上由希望之星广播电台紫慧报道。
事出反常必有妖，三峡大坝修建争议内幕，胡温不愿孭锅。南方暴雨洪灾肆虐之际，三峡大坝工程质量和防洪能力备受质疑的三峡会否出现黑天鹅现象，成为近日的社交媒体热议话题。一篇14年前三峡举行封顶仪式的报道再次在网络流传。报道中提到，拆资2400亿的三峡在竣工时竟没有一名中南海高层出席。清华大学水利枢纽专业出身的胡锦涛在位时一次都没有去过三峡，引发广泛关注。三峡工程当年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李鹏时期强行上马，遭到中国水利专家王万里、原中组部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锐等人的强烈反对。中共视三峡工程为千秋大业，但是三峡的能力、存在的隐患一直存在。 并在去年 Google 卫星拍到三峡大坝变形后达到了顶峰。中共病毒疫情的爆发令中国很多人醒悟，不再听信政府的洗脑宣传，尤其是中共体制内的红二代以及知识分子反习反共的声量逐渐增大，带动着很多中国人重新思考当前的中国局势。适逢南方暴雨成灾，结合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的防洪工程黑天鹅的言论，令这个民生最关心的三峡问题再度升温。在水利专家、建筑专家的一波警示和辟谣后，知识分子的聊天记录亦被热传。近日更有网民在微博发帖对三峡工程的质疑，该网民在帖子中说，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是清华水利工程系毕业的，在位十年从没有看过，没有发表过任何指示，其二不言而喻。在社交媒体和部分论坛上，一篇亚洲时报14年前的文章再次被传阅，其中提到正是关于胡锦涛和温家宝好少问津三峡工程的报道。2006年5月20号三峡大坝全线合拢，在竣工仪式上，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光明日报社等国内近百家媒体300几名记者前往报道，但是中共国务院表示这次庆祝活动没有中央领导参加，参加活动主要是三峡工程建设者。据新京报说，当日举办了庆祝活动仅8分钟，花费数百元，中共对三峡重视程度几乎人尽皆知，动辄花费80000元大搞仪式。这次全线竣工没有中共领导参加更是草草了事，这个不得不令人想起那句中国老话，事出反常必有妖。亚洲时报亦在文章中提出了蹊跷之处，文章说，按照中共的宣传机器，三峡工程是几代领导人的心血，到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主政时，特别是李鹏大力推动下，这个极富争议的浩大工程终于在94年正式开工。一个中共如此重视用来展示中国国力和中共领导能力的工程，一个据称拥有100几项世界之最的工程，在它完成了最关键的工程后，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庆祝仪式，不仅和三峡工程的规模和成就不对称，更和中共的传统文化背道而驰。文章说，过去无论是什么成就，从国家重点工程的员工到国际体育比赛中获得金牌，中共都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但是吹嘘宣传讲成是新中国的成就，借此展示中共的治国能力，向全国人民展示执政成就，让事实去讲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日的辉煌成就这个政治命题。文章仲提到，事实上三峡工程每完成某个重要阶段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央都会派人参加，借此告诉国人这项花了近2000亿人民币公帑的世纪工程进展顺利，质量好好，你们的钱花得其所。97年时，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李鹏等中共领导人亦出席接流仪式。为什么今次大坝封顶了，如此重要的里程碑，中央反而表现得如此低调呢？是为了提倡节俭吗？非也，神舟太空船发射成功，不是亦照样花大钱去庆祝吗？亚洲时报报道提到，中共领导人的态度才是决定三峡庆祝是否大搞特搞的关键。文章说，出身水利的胡锦涛和出身地质的温家宝都对三峡工程极少提及，不出席活动不庆祝自然亦可以理解。文俊清、胡温两人对三峡工程一直都表现得很冷淡，胡锦涛主政后一次亦没有去过三峡工程的工地，温家宝2003年3月初出任总理，按理应同时接任三峡建设委员会主任，却在两个几月后才就任辞职。而三年几以来，温家宝只去过三峡副区两次，每次都只是关注三峡移民问题，对工程本身兴趣不大。文章说，2006年5月温家宝在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上讲的并不是三峡的成就，而是他的隐患，也就是工程质量、移民安置、副区的经济发展方向。 富区环境污染这四个外界的最大疑虑。文章分析说，大学读水利工程的胡锦涛和读地质的温家宝对这些问题自然心中有数，况且和三峡工程走得太近，即使三峡工程没出乱子，功劳只会算到李鹏身上，他们高调庆祝只是锦上添花，不会有什么实际利益，万一变成烂摊子，这笔账反而会算到他们头上。经过对三峡工程的风险评估，胡温情愿低调一点，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在上个月发表公开信，呼吁两会代表罢免习近平的青海前政协委员王瑞琴，怀疑被当局打压报复。他发表了与国内亲属断绝关系的中英文声明，声明当中表示，今年中国两会召开的时候，他发表致两会代表公开信，呼吁罢免习近平。其后他在中国的家人和亲属受到中共当局有计划的恶意骚扰，严重影响他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王瑞琴亦透露，他的公司资产被冻结，财务票据被悉数扣查，目前公司的运行受阻。有鉴于此，他声明和所有亲属断绝关系，不再往来，包括但是不限于孩子和他们的家人，所有同胞兄弟姊妹和他们的家人，所有具有血缘关系的族亲和他们的家人等。王瑞琴亦都讲明，他本人追求民主，反对暴政，所涉及的言行举止都属于个人行为，和他人无关。对此，他个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但中共当局株连无辜，人所不齿，亦都不会奏效。现年56岁的王瑞琴是青海省前政协委员，曾经是大学教师的他辞职之后成为企业家，并且曾经支持国内一些民主人士和活动人士。2018年王瑞琴到了美国。5月21号中国两会开幕当日，王瑞琴发表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力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八年以来的政治恶行，指他破坏法治、封锁言论自由、打压宗教、进行政治清洗、压制公民社会、大建集中营和利用高科技监控民众，令香港持续动荡、台湾渐行渐远，他的战狼外交让中国空前孤立等。为此，他呼吁两会代表罢免习近平。王瑞琴向本台证实了公开信的真实性，他的家人被骚扰和公司资产被冻结，怀疑是当局正在对他罗织罪名。他表示会在稍后的合适时机公开详细情况。没几耐之前，曾经采访王瑞琴的台湾资深媒体人杨宪宏向本台表示，王瑞琴作为体制内人士，深知到体制的黑暗，而习近平的恶政不但遭到意见者的抗议，现在体制内人士、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有红二代企出来公开反对习近平，足以反映出习近平本人和中共当前不可逆转的危机。
习近平面临一个非常严肃的转折点，出来讲话的已经不只是像刘晓波、像高志胜一些异议人士，包括红二代跟官二代，他们都已经看不下去了。像王瑞琴站出来讲话，是在最适当时期已经做了最适当表态，反而变成习近平的国家公敌啊！王瑞琴的家人也都受打压，习近平他就要肃清这些人，这些人的嘴巴我不认为封得住啊。
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周峰所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上台之后没几耐，就将批评者一一围捕，其中北京记者高宇被捕入狱，近年更加是不断报复对中共体制，尤其对他个人提出批评的人士。在批捕没几耐之前，发表劝谏习近平主动退位的中国法学学者许志永，但是习近平个人独裁特质也都使他陷入困局。
王瑞琴所提的那些要求都是公开的，习近平用这种下三滥办法挟持家人是非常可耻的， 反映的是他内心的虚弱，许志勇这个事情也是非常清楚。习近平从一上台，现在要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容不得任何的批评，表现出睚眦必报这种心态。习近平他现在面临的危机很大。
近期中国体制内外倒闸声潮四起，继许志永在今年二月份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发表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劝退书之后，中共红二代任志强亦都发文批评中共当局在武汉疫情当中失职，更加暗指习近平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亦都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两会前网络上面流传一封以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之名发出的公开信，针对习近平提出15个重磅疑问，质问两会代表当权者要定于一尊，中国是否是皇家世袭。六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的一段讲话视频流出，直接指习近平是黑帮老大，指出中共挽救危局的当务之急是换人。目前任志强已经被拘禁数个月，舆论认为习近平将会对他重判，而许志永在6月20号亦都再被批捕。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美国太平洋舰队星期二公告，近岸战斗舰吉佛之号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练习舰鹿岛号、岛雪号在南海进行联合军演。美国太平洋舰队表示，今次演习旨在加强两国舰队的协调，增进共同行动中的沟通和协调能力。演习内容包括双边通讯演习、战术机动等。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星期三对本台指，任何国家在军事方面都有一个假想目标，不排除美日是以中国为假想敌。
美国跟日本军事和方面的合作，我觉得不可排除的确还是有中国因素在里面，不可避免是以中国为假想敌。我相信这个基本上应该是这个方向了。要联合作战其实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就是说美国跟日本现在军事方面的这种联合的演习，当然是要为以后真的要一起联合作战来做准备。
不过丁树范认为，未来美日是不是真的联合对抗中国仍要视乎双方的政治决定。
目前的这种合作演习只是限于军方的，可是当最后假如真的有冲突的时候，最后还是要看双方面的政治决定。比如说日本首相愿不愿意让他的军队来配合美国来跟中国发生冲突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现在的演习并不代表未来日本跟美国一定会合作来跟中国对抗。
吉佛之号指挥官洛内罗表示，今次演习特别有价值，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人员一同操演。美军期待在未来的几年继续和他们合作。海上自卫队练习舰队指挥官白木浩二都指出，藉由今次远洋练习航海，不单只可以提高很多新上任军官的航海技能，都了解并改善和美国海军之间的协调。美国太平洋舰队强调，吉佛之号目前正在执行第七舰队的轮换部署任务，以支持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第七舰队和其他35国家还建立了促进稳定、防范冲突的伙伴关系。美国军方发布相片显示，一架海鹰直升机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海上作战中队一起飞行进行训练。今年6月以来，中共军机曾三度出现在台湾西南方外围空域。台湾的国防部指出，解放军今年以来曾经14次派军机飞入台湾空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少峰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第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序言。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日，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入面，共产主义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亮出了与神争夺人类的旗帜，喊出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共产主义来自何处呢？为什么宇宙中会冒出个共产党呢？共产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结局又会怎样呢？对这些根本问题的答案，人们众说纷纭，现在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但是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个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中。1989年柏林墙倒塌，随后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迅速解体，似乎全世界都认为冷战已经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溃不成军，连残余的共产国家自身都感到危如累卵。而实际情况是，原教旨的同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因素依然肆虐全球。这里有仍公开承认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比如中朝古越，亦有打着民主或共和旗号实行社会主义的诸多非洲和南美国家，更有被共产主义因素严重侵蚀而不自知的好多欧洲和北美民主国家。无论是暴力扩张定是超然渗透，共产邪灵彻底毁灭人的方法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最后救人所奠定的文化。人类失去了这种文化，就失去人之为人的标准，在神的眼中成为徒具人形的兽，不仅道德上失去约束，急剧堕落，更无法理解创世主下世救人所开示的天机，亦就失去了大难临时被救的机会。这个是生命最大的劫数，被永远销毁，亦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本着对神造生命的无比珍视，本着对人类的深切关怀，我们写下这本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向世人系统分析和揭示共产邪灵通过破坏文化、败坏道德而毁灭人类的天大阴谋。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流传着最后神会来拯救人的传说，人类已经走到了宇宙历史的转折关头，而共产邪教就是人类此时获得拯救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迫切地以为必须彻底揭示其终极的邪恶目的和手段，让人类能够凭良知本性的判断抛弃共产邪教，和平解体共产组织，并系统清理共产主义邪恶因素，迎接人类的新纪元。本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下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世界篇》。大纪元将首先发表上部《中国篇》，下部将在不久以后推出，敬请关注。仅以此书献给所有真心希望中华民族文明善良、繁荣富强的人，献给所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人。九平编辑部。以下为第一章。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一章中心之国神传文化。五千年历史长河潮起潮落，曾经辉煌的几大文明都灰飞烟灭，而唯独中华文明成全不息。中国曾经创造出万邦来朝的辉煌盛世，被尊为天朝上国，其文化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形成了大中华文化圈。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四大发明的西传，则推进了世界文明，促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和新大陆的发现。中华民族亦遭遇过很多磨难，特别是近代以来内忧外患连绵不绝。二十世纪中叶，世来幽灵共产党散取政权之后，杀戮国民，摧残文化，破坏环境，使山河变色，生灵涂炭，曾经辉煌的文明黯然失色，几乎毁于一旦。为乜嘢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仍然不断发动各种运动，乃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啦？为乜嘢中国共产党要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敌，必欲随之而后快啦？为乜嘢在过去一个世纪入面，中国成为被共产邪灵控制最严密、迫害最残酷的民族呢？本书第一次揭示，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一个失败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共产邪灵毁灭人类最阴邪的一招，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救度众生而造就的神传文化，或弱中华传统文化。一、中心之国。四千多年前全球性的滔天洪水，使本次人类几乎处于完全毁灭状态。各民族关于这场大洪水的记忆入面，几乎都只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作为人种重新繁衍。在中国历史上，当时正是尧帝在位。在这场同样淹没很多高山的滔天洪水中，中华民族却整体上幸存下来，同时保存了上古的辉煌文明，包括现代人至今难以理解的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等等。据记载，神在尧帝祭天之时显神迹，并教诲尧帝：水荒自为害，命子救之。意思即是大洪水危害人间，你要拯救百姓，见古今乐录。由此开始了大禹治水的神迹。尧舜禹时代是中华民族从毁灭性的洪水中复苏的开始，大禹治理河山，为中华民族开创新的生存环境，以至今日。这种神给予中华民族的特殊眷顾，没有神的护佑，中华民族和世上其他民族一样，亦逃脱不到这场世界范围的灭顶之灾。神在众多民族中特意选择了中华民族，受之以神传文化，亦称半神文化。这个当然亦一定是为日后更大的安排做准备。不同朝代的中国有不同的疆域，就其实质而言，中国不是地理位置概念，而是中心之国的意思。这个源于神对中华文化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特点、结构和构成因素的安排。中华大地独一无二，是神所选定的中心之国，末世拯救世人的法将在这里传出。因此中国的一切，从表面上的自然环境、人口分布，到深层次的历史发展过程、文化的奠定，以及对各种宗教和修炼法门的认识等等，都来自神系统有序的安排。在中华历史长河中，创世主转生为圣王、文人、僧人、道士、武林宗师、谋神、良将，带领来历不凡的生命，为神州子民开创生存环境，规范道德标准，丰富思想内涵，奠定正统文化，建立法道体制。 遂有中国一朝天子，一朝民众，一朝文化，一朝服饰，一朝风土人情，一朝内涵特点，纷至沓来，灿若星河，远播四海，威震八方，终成五千年神传文化恢弘全局。英雄人物风流千古，秦王、汉武、魏武、诸葛武侯、唐太宗、成吉思汗、佛别烈、明成祖、康熙大帝等圣王名臣，开疆拓土，与周边国家民族结缘，将中华传统文化远播异域。秦汉之时，统一六国，开拓西域，北征乌桓，依附南蛮，两晋南北朝，衣冠南渡，五胡入主中原。隋唐五代之际，周边民族或清藩，立贡，或战争，和亲，或留学，通商，以各种形式与中原发生联系。两宋时，契丹、女真崛起，辽宋、金宋之争继之，成吉思汗统一大漠，远征欧陆，明成祖派人跨海远洋航行，种种壮举惊天地泣鬼神，看似无罪，实则有罪，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神冇落下世上任何众生，有罪地安排咗中华传统文化辐射世界，以奠基全球世人应有之普世价值。神州大舞台上，你方演罢我登场，演戏人演得浑然忘我，睇戏人睇得如痴如醉。这个千秋大戏剧情及背后的深水内涵，不知不觉中已经深深融入神州子民的血脉中，并通过五千年不间断的信史记载，留给后世，将道德保持在相对不坏的水平。二、神传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通天的，中华传统入面，天远不只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大自然，天是有生命的，天地间万物被称为造化，亦即被创造化育的，而创造化育者乃是宇宙天地之主宰，称为天帝，号天上帝，民间称为老天爷，至高无上的神。中国人将自己的家园叫神州，中国人称皇帝为天子，人的归宿是通过道德提升回归神的天国。神的意志叫做天意，天地间万物遵循天意而行，视为天道，天意通过天象显现。中华文化中，天帝通过洪灾而显告那些背离天意的人，现长岁加许那些以德配天顺从天意的人。上天仲安排了圣王天然下世，教化万民，让人睇懂天象，读懂天意。亦是慈上中讲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何出图，乐出书，圣人则之。通俗的讲就是，圣人秉承天命，将这种天象，即是天文演示给人，成为人的思想、信仰、行为，乃至最表面的基本人伦、行止规范、典章制度等等，这样天文化为人文，即是中华文明之本源。这些演绎中华文明、教化万民的圣者，或是神，或是半神。比如圣治所仗士，他们是上晓天命、下创人民的王者，例如盘古、女娲、伏羲、神农等神，以及皇帝尧、舜、禹等以人生行神事的圣王。据古籍记载，被中国人奉为人民初祖的轩辕皇帝，完成教化万民的使命之后，得道飞升，回归天庭，从此同人留低了人回归神的修炼文化。后人将皇帝飞升之前的衣冠葬响乔山，起重为陵，为皇帝陵供奉至今。响之后，历代王朝中，神不断下世转生为华夏民族的圣王先王，响漫长的岁月入面，一步步建立和丰富中华神传文化的文明体系。中华文化源自于神的智慧，内涵博大精深， 充满天机与神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